罗马书系列讲到52。因义人的顺从。罗马书5章18至19节。为保罗牧师2013年8月4日。翻译甘小春2025年6月1日。罗马书5章18至19节。如此说来，因一次的过犯，众人都被定罪，照样因一次的义行，众人也就被称义的生命了。因义人的悖逆，众人成为罪人，照样因义人的顺从，众人也成为义了。我们一起祷告，天上的父，我们祈求，当我们思想耶稣的时候，愿你提升我们的心思意念，让我们更多认识他是谁，认识他所成就的，他正在做的，以及将要完成的事。帮助我们看见，耶稣基督是整个创造整个永恒的中心，没有比默想永恒的神子更高贵的事了。他是完全的神，也是完全的人，他所成就的一切，既是为弥的荣耀，也是为我们的益处。求弥帮助我们对这些真理有正确的认识，特别是在我们今天聚集敬拜弥圣名的时候。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很多年前，我们教会曾经有意识地开始尝试建立一个更有结构的礼仪程序，也就是更有次序的崇拜形式。有些人觉得这是好事，有些人则不认同。我们努力解释为什么要这么做的时候，有位会友提出了一个问题，大概是这样问的：所以你们是出于惧怕才这样做的？我当时没有深究这个问题，我认为这只是说辞，可能也不是，也许他真的想要一个答案。直到今天，我也说不清这是在鼓励我们，还是在批评我们。在圣经中，谈到惧怕时，有时候是负面的，有时候却是非常正面的。比如，敬畏耶和华就是好事，但耶稣在某些场合，当人们惧怕时，他却说，不要惧怕。我们也看到经文中说，他们眼中不怕神，这是一个控告，是定罪的话。但又有经文说，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。所以，惧怕这个概念，有时是好的，有时又不是。对神的敬畏当然是一种值得追求的品格，但也有时候我们被吩咐不要惧怕。最近有部电影里面反复出现一句话，危险是真实的，但恐惧是选择。这句台词让我觉得挺有意思，恐惧真的是一种选择吗？我们确实被命令不要惧怕，好像说明人在某种程度上有选择权。我们也被命令要彼此相爱，你有没有想过这种命令？相爱和怕这种感觉，我们通常都把它当作情绪来看待，而圣经似乎有时候也确实承认这一点。你有没有被迫去爱一个人？想象一下，我把你和一个陌生人关进一间房子，然后命令你爱他。你会立刻生出爱的情感吗？恐怕不会。怕也是一样，如果你正处在极大的恐惧中，有人对你说别怕，你会然后马上不怕了吗？好像也不是那么简单。所以在某种意义上，恐惧是一种选择，这话可能部分成立，但也有部分是不成立的。恐惧有时像一种病毒，突然间侵袭了你，它像一阵强风一样把你卷进来。有时你甚至找不到清楚的理由来解释这种恐惧。精神科医生常常处理的就是这些不合逻辑的恐惧，我们称之为恐惧症。一些常见的恐惧包括坐飞机、公众演讲、高处、黑暗、亲密关系、死亡等等。有趣的是，死亡居然常常不在这些榜单的前列。我本来以为死亡应该名列前茅才对。在某个排行榜单上，死亡只排第6，前面是失败、被拒绝、蜘蛛、承诺。你知道在这些恐惧榜单上，你永远看不到什么吗？敬畏神，从没见过。可这显然也是一种惧怕， 我相信有心理医生专门会处理这种对神的恐惧。我自己也开始意识到，有些我害怕的东西其实挺荒唐，而有些我毫不害怕的事，其实才是我真正该担心的。你们很多人知道，我其实怕坐飞机。人们总说飞机是安全的，但我还是怕。可在一些比较危险的街区做福音施工时，我有时明明应该感到害怕，但却一点也不怕，甚至有些出奇的平静。这让我意识到，我的感受和我所处的现实环境之间常常是不一致的。更重要的是，在他地上施工的后期，耶稣预言了许多令人惧怕的事情，即将临到他的族群，甚至整个国家。历史表明，有很多人确实经历了这些可怕的事。有些人表现得勇敢、忠心，在困境中坚持信仰，也有人因为害怕而表现得怯懦、不忠。但有一件事，这件事是如此令人恐惧，以至于即便是最勇敢、最忠心的门徒也都失败了，没有人能成功应对。让我简要地说明一下，我指的是什么。耶稣曾经说过，一场审判即将临到耶路撒冷，其中心事件就是圣殿的毁灭。我们可以在马太福音24章看到这段记载。这一章经常被称为橄榄山讲论，通常我们会像对待登山宝训那样看待它，认为耶稣是对一大群人讲论。但其实橄榄山讲论具有一定的私密性。马太福音24章3节写道，门徒按暗地来说，说明耶稣是对一小群门徒单独教导。在这段讲论中，耶稣提到许多无法言喻的悲剧将随着圣殿的毁灭而发生。这些事情历史学家约瑟夫也有记载，有些内容甚至不适合在有孩子的场合讲出来，实在是太残酷可怕了。但在他讲完这些即将发生的灾难后，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和25章中讲了几个比喻，用来预备门徒，让他们在这些将临的大难中能够坚强和忠心。这些比喻包括十个童女要预备好灯油、绵羊与山羊的比喻等等。耶稣在这些比喻中强调，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。在教导完这些事情之后，耶稣提醒门徒，再过两天就是逾越节，他将被钉十字架。也就是说，他讲完这些末后的灾难，然后告诉门徒，两天后我要被钉死。真正的逾越节羔羊耶稣正站在他们面前。哥林多前书5章7节，保罗称耶稣为我们的逾越节羔羊。他们也许当时还在想着旧约的宗教节期、逾越节的仪式，但耶稣却要将这真实的事件带到他们眼前。在这一非常短暂的时间里，我们说的就是几天的时间，发生了一些非常亲密的事情。还记得那位带着昂贵香膏的女人吗？就在这段时间里，她拿着那瓶香膏，把它倒在了耶稣的头上。所有使徒都生气了，说这箱膏本可以卖掉，把钱周济穷人。但耶稣解释说，他这样做是为了他的安葬。是的，这是一个非常亲密的事件。而当我们读到有关犹大的事情时，那也是一种亲密，只不过是负面的、近距离的亲密。这段经文告诉我们，犹大谋划出卖耶稣。而这场背叛的高潮发生在一个非常温柔团契的时刻。这场背叛发生的地方是在他们一同蘸饼浸杯的时候。我不知道主的晚餐对你意味着什么，但对耶稣来说那一定是非常沉重的，对使徒们也是如此。那是一场与神彼此亲密交通的时刻。你能想象吗？犹大与耶稣一同把饼蘸进杯中，而耶稣早已预言这将发生。那就好像是一个人刚救了你一命，而你却用他的鲜血去淹死他， 面对面看着他的眼睛背叛。这亲密最终在犹大的身上产生了怎样的后果？他并没有通向悔改的忧伤，而是那种导致他自我了断的忧伤。是的，这是非常亲密的。然后我们读到了主设立圣餐。耶稣在一个非常私密的环境中与他的门徒们擘饼举杯，宣告他将要为赦罪、为罪得赦而舍身流血。你可以看到，在这短短的时间内，耶稣做了橄榄山讲论，警告将要发生的灾难，接着是比喻，为要预备他们迎接神的审判，然后是一系列亲密的场景，那位女人献上香膏，犹大的背叛，门徒们在楼上的聚集。圣餐结束后，他们唱了一首赞美诗。你能想象与耶稣一同唱诗吗？如果我读圣经没错的话，我们每一次敬拜聚会时，其实也是与耶稣一同唱诗。虽然对使徒们来说，耶稣就在眼前，可能更容易投入，但对我们来说，耶稣同样就在我们中间。当我们唱诗时，是与耶稣一同唱诗。他们唱完诗后，耶稣告诉他们一件他们根本没有准备好接受的事。他说，你们都要跌倒离开我。他告诉他们，牧人要被击打，羊就要分散。但这不会是永远的，他们会再回来。但他们马上要经历的事情是他们完全无法应对的。耶稣不是告诉他们如何坚强得胜，而是清清楚楚地告诉他们，你们会失败。彼得当然不愿意接受他那句著名的话，我绝不会跌倒。而耶稣回应他说什么？你会三次不认我。这可不是加油打气的演讲吧？如果我是教练，我才不会在比赛前跟我的队伍说，你们都会失败。你能想象吗？但耶稣为什么要这样说？因为他不是要他们准备好成功，而是要他们认识到自己的失败是必然的。当然，我们也看到，彼得确实曾勇敢地拔剑对抗那些来捉拿耶稣的人，还砍掉了大祭司仆人的耳朵。他是想忠于自己的承诺，我绝不会跌倒。他确实试图兑现自己的誓言。而且，别忘了，后来彼得也真的为主殉道。耶稣在约翰福音结尾也预言了彼得将怎样死。其实根据圣经和历史资料，几乎所有使徒最后都为信仰而殉道。朋友们，当面对十字架的时候，这些门徒心中所生的惧怕是他们完全无法胜过的。耶稣清楚地告诉他们，你们不会与我一同上十字架，我要独自上去。当那时辰临近，十字架越来越近，先前所有的预言，包括我没提到的那些，都开始应验。即使是最忠心的门徒，也都四散逃离。那时，没有人举起耶稣的手，只有那位将他钉上去的士兵举起了他的手。真正的逾越节，不是一场群体的努力，没有联盟，没有委员会，没有武装组织，也没有团队。这一切就像是上帝在掌管十字架的时候，刻意强调耶稣的孤独与孤立，为了要我们明白，这白白的恩典、衬义的生命，是因一个人的义行而来的。就像罗马书第五章所说的，因一人的过犯，众人都被定罪，照样，因一人的义行，众人也被称义的生命了。保罗在这段经文中把耶稣和亚当做比较。亚当是基督的预表。保罗指出他们的相似之处，也指出他们的不一样。一个重要的相似点就是义人，就好像是把整个焦点都放在这个事件上，这个人身上。当然，亚当的犯罪是在他几乎孤身的状态下完成的。那时地球上只有他和夏娃。我们也曾讲过亚当与夏娃犯罪的责任划分。但问题是，我们有时会错误地以为耶稣的工作是靠团队完成的。 我们不应以为保罗强调亚当的过犯就可以减轻我们个人的罪责。有些人会问，既然是亚当犯罪，为什么我要负责？我们以前谈过这个问题，但我现在要清楚说一句，读圣经绝对不可能让我们得出我不为自己的罪负责的结论。但在当前主题中，我们要知道的是，我们的失败是必然的。有时我们会说救恩是在十字架脚下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这是真的，我自己也说过这句话。但你有没有想过，连最勇敢的使徒们，除了约翰和耶稣的母亲，也都没有到十字架下去。他们没有去到十字架脚下寻求救恩。他们在哪？他们逃了躲了。你可以想象，你去对他们说，如果你要得救恩，就去十字架脚下。他们会说，我才不敢去。我才刚刚否认了耶稣。我现在正在逃。重点是，为了让我们真正体会那一人一行的伟大，我们需要先明白那一人过犯的严重。保罗告诉我们，那一人，也就是那位得罪神的亚当，他的过犯带来的后果就是审判，就是定罪。我们整个人类都被审判了，也被定了罪。你有没有听过有人引用耶稣的话说，我来不是要审判世人。人们很喜欢引用这句话，这句话的确出现在圣经里。但它到底是什么意思？他们引用这句话是因为他们不想让耶稣显得论断人。但我们来看约翰福音12章27节，耶稣说，我来不是要审判世人，而是要拯救世人。的确，耶稣来不是为了审判世界，当然在将来他会审判，父要借着子来审判世界。但耶稣第一次来确实不是为了审判世界，为什么？因为世界已经被审判了。他若不是为了拯救，他就不需要来。因为我们已经被定罪了。保罗说，我们整个人类在亚当里都被审判，被定罪了。这就是我们的处境。简单说，是亚当制造了一个大麻烦，而我们都生在这个麻烦中。我们一出生就在这麻烦里。而且保罗早在罗马书前面就写了，我们整个人类每天都在继续加剧这场混乱，不断地为自己积蓄愤怒，等候神公义审判的那一天。所以亚当制造了混乱，我们却乐意参与，并且乐于助乱，不断为自己积蓄神的愤怒。再说一遍，我们是有责任，有自由意志的被造物，是有决策能力的人。我们问题的起源真的可以追溯到创世纪。人类被审判，被定罪，我们在属灵上注定失败，无法自救，也不能靠自己治理，这一切都是亚当那一人过犯的结果。而死亡提醒我们没有出路。我们生在亚当里根本没有出路。可能讲到这里，我们都感到受了亚当的害。我在写这篇讲章查考经文时，心里也在想，亚当你到底搞了什么？保罗一再强调那一人的过犯，而那一人显然不是我，对吧？至少不是我作为一个有自由意志能自主选择的个体做的决定。虽然我们也讨论过，我们作为人类是在亚当的后裔当中从他而出，但至少那不是我个人作为一个有选择权的人所做的决定。就算我也不会比亚当做得更好，对吧？觉得自己受害，其实在这个时候或许是一个很有用的借口。在我们这个时代，受害者这个词被用得太泛滥了。可真正意义上的受害者是一个人陷入某种境况，而那种境况并非他自己造成的。真正的受害者是无论如何都不是自己的错，完全是被他人加害了，根本无能为力。正如我说的，这种受害者的观念其实可以帮助我们理解那白白的恩赐，也就是使人的生命的称义。 当说到称义得生命时，那是使人与神和好的义，而这称义是我们根本无法靠自己获得的。我现在是想换个角度来看这件事，我们在亚当里是受害者，我们无能为力，但我们在基督里被称义的生命也是我们根本无能为力之下得来的。换句话说，我们若能承认我在亚当里根本没有办法避免被定罪，那我们也该问一个类似的问题，我怎么会在基督里被称义呢？我什么都没做啊。我们或许惊讶于亚当义人带来的罪和定罪，但我们更该惊叹的是基督义人的义带来称义和生命，完全跟我的行为无关。还有一点差别是，我在不信主的时候，我的行为配得审判，而现在我作为一个信徒，在基督里，我的行为依旧配得审判，这是一个不同点。我们在亚当里有亚当的罪，也有我们自己的罪，这简直是双重问题，是一层罪叠加另一层罪的重罪。而在基督里，我虽然仍有自己的罪，还要与老我征战，但我却不会被定罪。我称义的生命了。我没有和基督一同上十字架，我没有为我的罪流血，我没有承受神的愤怒，我没有成为那无瑕疵的羔羊。我很可能是当时那些四散逃跑的人之一。我没有什么可夸的，没有什么谦卑，没有什么义行，但我却被算为义人。然后保罗将重点说得更清楚了，因义人的悖逆，众人成为罪人，照样因义人的顺从，众人也成为义了。所以我们也可以说一句，亚当让我成了罪人，但我不觉得神会买这个账。但在我们今天所谈的内容背景下，这话是对的，因亚当一次的悖逆，我们都成了罪人，经文就是这么说的。注意，是那一次悖逆，不是亚当所有的罪行。虽然他活了900多岁，肯定还犯了很多罪，但我们成为罪人，不是因为他所有的罪，而是那一次悖逆。亚当是我们的代表，他是人类的头。不管你喜欢不喜欢，他代表了我们所有人。所以因他的悖逆，我们都成了罪人。难怪很多人误解保罗的教义，把他当作自己继续犯罪，继续忽略神的借口。保罗也常常提醒，我讲这些不是这个意思。比如罗马书3章8节，我们可以作恶以成善吗？有人这样毁谤我们，说我们有这话。这种人定罪是该当的。有些人读保罗的话，竟然推理出，咦，神因我的罪的荣耀，那我多犯罪，岂不是神更得荣耀？保罗直接回说，你的定罪是该当的。罗马书6章也一样，这样怎么说呢？我们可以仍在罪中，叫恩典显多吗？断乎不可。第15节也说，这却怎么样呢？我们在恩典之下，不在律法之下，就可以犯罪吗？断乎不可。所以人们常常把保罗所讲的真理歪曲成一种自由放纵的借口，用来合理化各种罪行。那现在你看，我们都在亚当里成了罪人，岂不是更容易被滥用了吗？但这绝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不用为自己的罪负责任。保罗的目的是借着那义人的过犯的比喻，好让我们更深刻地明白并感恩那义人的义行。他不会容忍那些用歪理来开脱自己罪行的人。我们是在亚当里被定为罪人，也是在基督里被算为义人。而那些被算为义人的人，将会在接下来的章节中展现出与这身份相符的特质。他要说的是，如果你真的在基督里称义，那么你的人生应当有相应的样式。重点在于，正如因义人的悖逆，众人成为罪人，同样也因义人的顺从，众人将成为义人。正是因着那一位的顺从，基督的顺从， 他那无瑕疵的羔羊生命，我们这些被亚当的罪污染，并在我们的思想、行为、意念中活出那罪性的人，才能在神面前得称为义。我看着在座许多熟悉的面孔，我要问你们，我也会一再地问，你有那称义的生命吗？我无法看透你的内心，但如果你问我，作为牧师或长老，我们最渴望从会众身上看到什么？我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了，就是他们拥有基督的义。还有什么比这更重要？还有什么比这更重大？还有什么比这更有意义？约翰·加尔文曾教导说，当我们宣称人是借着基督的顺服而称义时，我们就得出一个结论，基督满足了父神的要求，为我们成就了公义。因此，这义是在基督里属于他的，而我们要将这义当作他特有的恩赐来领受。你有基督的义吗？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这样说，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，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。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，看作粪土，为要得着基督，并且得以在他里面，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，乃是有信基督的义，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。你还在亚当里吗？还是你已经因着信心得着那不是出于你自己的义，而是那从神而来因信而得的义？你有那从神而来因信而得的义吗？让我们祷告。天父啊，我们今早来到你面前，预备领受主的圣餐，承认我们在你面前一无可夸，毫无能力站立在永生神面前。求你帮助我们认识，如果我们思想清明，就该对永生神心存敬畏，我们聚集在一起，称颂你的名，向你高举我们的心思和诗歌。若不是在基督里，这一切本该招致你的愤怒，也该使我们心中战惊。但耶稣告诉我们，不要惧怕。我们信靠他的话语，因为我们是奉他的名来到你面前，凭他的工作，凭他那一次完全的顺服。天父，我们相信这顺服包含了他的一生，他所行的一切都是他受苦的一部分。永恒的神子成为人，忍受这罪恶的世界，而特别是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。父啊，我们恳求你，让这些话语，这些真理，不只是言语或理念，而是能带给我们内心无比平安的真实之言。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